这两天，美股圈流传一句话，说买了点 SpaceX 中国可回收火箭就成功了，抄了点存储呢，长鑫上市就吸血了，梭哈的芯片呢，光刻机就被爆要造出来了。这三句话虽然是自嘲呢，但是也是让人深思啊。我一直在想这2000多年前的故事啊，是魏国有一个射手叫做耕耘，跟魏王打赌，说我不用箭，只拉一下弓就能让天上的大雁掉下来，悬响雁坠，魏王惊了。耕耘说呢，这只雁飞得慢，叫得惨，是只带着旧伤的雁。他听见悬响，以为箭来了，拼命往高处飞，旧伤崩裂，自己掉下来了。今天呢，存储板块学习12%，就是那只雁。中国那三声呢是空悬，而真正要他命的是他身上那道长了8倍的旧伤。今天这期视频，我带你验一下伤啊，也摸一摸那个伤口，最后告诉你，2000年过去了，猎人换了，弓换了，掉下来的雁。为什么永远是同一批？大家做完符号，先赞后看，好运不断。我们先把今天的账本啊，大家看一下。盘面最刺眼的呢是一道背离，存储板块集体重挫，而市面上其他呢大部分是比较平静的。闪迪收跌12%，美光跌5%，西部数据跌7%，SK 海力士的美股存托凭证跌6%，专门做存储的 DRAM 主题基金呢也跌了4%，而标普呢尾盘却是收绿的。也就是说，今天算不上全面的恐慌，这么大一个市场，几乎只有是存储、还有光、还有 AI 相关的被单独给抄了家。要看懂这个抽屉为什么被抽倒呢？咱们要看它之前装了什么，对吧？闪迪今年年内涨幅一度冲到858%，美光呢上半年一度涨305%，西部数据3年翻了7倍以上，这些数字念出来你就明白了。今天跌得最狠的，恰好全是之前涨得最疯的，一个板块没涨过8倍。什么小作文都吓不动它，能吓得动它的前提呢，是车上挤满了赚了大钱、手心冒汗，甚至在高点追上去的，随时找理由下车的人。就是这个数啊，8倍啊，这就是那只雁翅膀底下的旧伤。今天后面的每一声悬响，你都得对着这道伤疤来看。跌得最疯的，挨打最狠。这背后这台机器呢，老观众闭眼都能报出名字，韩国的这个杠杆基金。我们已经做了四五期视频了，他怎么把散户变成了赌场？怎么在尾盘机械的放大抛压？咱们之前都拆解过，今天不重讲。更新两个新的进展，第一个就是监管啊，刹车落地了，最低保证金呢从1000万韩元直接抬到了3000万，这条新规这个星期五正式生效。第二个呢，就是这类资产的规模已经从峰值缩水了3成，震中还在首尔，拆杠杆呢还在进行时。你今天看到美股的抛压呢，就有这台机器运转的声音。还有个对照呢，我们也必须要说啊，就是在上个星期，摩根士丹利和美银同一天发报告，喊的是买入美光，逢低买。机构在纸上喊买，散户在盘里被吓跑。同一只股票，同一个星期，等这轮尘埃落定，你回头看看筹码从谁的手里到了谁的手里，很多事儿就不用我们再多说了。这场去杠杆呢，还有一条传导线，直接通到了这个台湾观众的账户里。上周五，台湾加权指数单日下跌2.67%，一天跌近1200点，跌破44000点关口。台积电当天跟着重挫了2.29%。更扎眼的是，台积电在美国的存托凭证和台北本地股价之间的价差一度达到14%上下。同一家公司两个市场两个价，中间差出来呢，应该是情绪和溢价。台湾股市40%多的权重压在台积电一家上，韩国50%多压在三星和海力士上。这种集中度，涨的时候是火箭的燃料，去杠杆的时候呢，就是连坐几只。接下来我们来拆解一下三连击验验伤啊，我们都按照同一个顺序讲，先讲真的部分，再讲差距的部分，最后讲讲这条新闻是怎么被做成小作文的。第一件呢，必须得从马斯克的火箭 SpaceX 说起啊。7月10号，海南长征10号乙点火升空，卫星送进轨道，这只是上半场啊。真正的戏在分离之后，那节几十米长的一级助推器调转箭头，从天上往回扎，从分离到落地6分钟。海面上一块回收的平台甲板在等它，发动机反推悬停接触落稳。中国航天干了几十年，火箭的低级从来只有一个归宿，就是坠海报废。这是头一回自己飞回来了，虽然呢是拿一个网接住的，但是这一步的分量要放在背景里才说得清楚。去年12月，民营的蓝箭航天用朱雀3号试了同一件事儿，火箭进了轨道，回收的时候炸了。当时呢就有航天专家评价，那次尝试完成度其实超过了90%，差的是最后一口气。 SpaceX 自己当年呢也是炸了好几枚才落稳的，民企差最后一口气的事儿，这次国家队干成了，这是真的进步，也不用什么扭扭捏捏的。然后就是差距的部分，SpaceX 去年一年发射了165次，猎鹰9号复用快10年了。中国这边呢，着陆成功一次，复飞成功0次，回收下来的火箭能不能加注燃料再飞一趟，成本账呢能不能算平，这个才是可回收的重要数据。官方说年底前要复飞一次，同一枚助推器，那一天才是真正值得盯的日子。最有意思是华尔街的反应啊，伯恩斯坦看完这次回收，把中国列为 SpaceX 的头号竞争对手。这话说得很重，可是同一份报告里，他维持了跑赢大盘的评级，239美元的目标价呢，一分也没调。一边喊着狼来了，一边呢加仓看多，这华尔街自己呢都是两头下注的。还有一层我们要看到啊，这枚火箭背后的图纸画的正是 SpaceX 的命根子。研制方呢已经把话挑明，长征十号乙将来要干的活就是发射类似星链那样的低轨宽带星座，可回收把发射成本打下来，星座生意呢才算得平。这条路 SpaceX 走了10年，中国现在呢把第一块牌立了起来，方向是对的，但是路呢还比较长。那么 SpaceX 的股价为什么跌成这样呢？7月13号跌破了发行价150块，今天呢更是跌到了100几块，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于是有人就把这条新闻跟 SpaceX 的股价联系在一起啊，说这个是中国火箭的崛起之作。但是你仔细看看，中国火箭占的确实是个标题，但真正压秤的是他自己，对吧？上市定价就在情绪的高点。摩根士丹利呢又警告马斯克那边 AI 开支未来2年可能达1200亿美元，华尔街自己心里也没有个准数，平均目标价242块，最高呢给到了800块，最低呢又说又不该值这个价，分歧大到能开辩论赛。中国火箭的成功是真的新闻，但是 SpaceX 要被取代了是小作文啊。真新闻值多少钱那是内面市场的事儿，但是小作文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给已经想跑的人递了个梯子。这个呢就是第一声悬响，悬是真响了，但你抬头看弓，那弓槽是空的，没有箭。165:1的差距还横在天上，可是雁群呢已经开始使劲扑腾了。第二击呢就是长鑫。昨天呢长鑫在科创板上海上市，发行价8.66块，收盘呢第一天干到了49块，涨了466%，市值呢3.3万亿人民币，约合4877亿美元。什么概念？上市第一天超过工商银行，登顶中国市值第一，募资579亿人民币，大陆半导体历史上最大的 IPO。 这场敲钟背后站着中国财经圈最有名的一场城市豪赌，长鑫2016年落地合肥，牵头人呢是朱一鸣，芯片公司兆易创新的创始人，接触他的是合肥，一座把风险投资当作市政工程来做的城市。我们之前视频讲过啊，他赌过京东方的屏幕，赌过未来汽车的电动车，长鑫的内存是他压注上的又一次重注，这一把直接落子到开牌，赌了10年，昨天呢盘开了啊，直接登榜市值第一。同样我们先讲真的部分，长鑫是全球 DRAM 内存的第四大厂商，份额占 7.67%， 今年一季度 DRAM 合约价环比涨 93% 到 98%， 这波存储超级周期呢它是真正的受益者。行业研究机构吉邦的分析师说得很明白，存储紧缺会持续到2007年底，大客户都在找第二、第三供应商来分散风险，长鑫是天然的受益方，这些呢都是真实的。再讲讲那些有点水分的部分啊，446%，你可千万别当成市场对它产能的判决书。首日的流通盘只有6.73%，散户打新呢超过200倍，中签率0.47%，就跟 SpaceX 上个月一样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100个人想买，货只够半个人分。这种盘子里出来的价格呢是稀缺游戏的价格，供需两个字里它只反映了求，没反映了供。一家份额 6.7% 的公司市值一天内占进了全球存储厂商的第一梯队，而三星、海力士、美光三家合计握着90%市场。这笔账时间呢也会慢慢给出答案。现在说一句啊，新闻管这个叫吸血，579亿人民币的募资加上首日的天量炒作资金，昨天 A 股其他板块呢是普遍失血啊，但是这是字面意义上的流动性，一场 IPO 同时抽了两边的血，是 A 股的钱和美股的胆儿。为什么美股今天跟着跌这么猛呢？美股跌的逻辑是中国的内存供给要来了，三巨头的定价权又被稀释了，这个担心方向上是没错的， 但时间表又被小作文偷偷改了，对吧？长信这次募的钱要变成晶圆产能，是以年为单位的事儿。而昨天这个日子藏着一个黑色幽默。上午，上海给长信加冕，中国市值第一。同一天，大洋对岸的媒体把他掐着命脉的那条机器的真实水平摊在了桌面上，就是光刻机啊。加冕礼和体检报告同用一个日子，这种日历安排历史上出现不止一次。结尾我给你讲一个25年前的同款故事听，这就是第二声悬响，它炸着离雁群最近，就在正下方。可你抬头看弓，哎，箭槽还是空的，它的产能躺在图纸上，而图纸呢，就是在下面这台光刻机里。第三机就是光刻机。美股盘前盘中，一条报道在交易圈刷屏。The Information 说，中国已经开始有限生产国产浸没式 DUV 光刻机，今年目标交付5台，2027年约20台。首批客户是3家：中芯国际、华虹，还有刚上市的长芯。ASML 当天盘中一度砸下去7.3%，是几个月来最深的单日跌幅。这篇报道最有嚼头的地方呢，是它的主角没有名字，一家上海的国资背景公司。报道从头到尾不肯写出厂名，顺着线索往下挖呢，轮廓才慢慢浮出来。他的团队呢，是从好几家中国公司里抽离的 DUV 骨干悄悄攒起来的。线索里晃过一家叫宇亮生的初创公司的影子，而这家公司身后呢，站着华为系的身位。中芯从去年9月份就在这个产线上悄悄测试它的机器，测到今天，没有发布会，没有官宣，没有名字，一直在水下攒了几年的隐形舰队，被一篇外媒的报告掀开了一角的帆布。这个标题是给谁看的呀？这才是你真正值得花5分钟翻清楚的事情。第一件事呢，就是国产化率和卡点。这台机器的部件大部分是中国造的，这本身呢确实是个突破，但是关键的光学系统、光源、精密部件仍然依赖进口，主要来自日本。而美国国会已经把这个另一只靴子举起来了。4月份提出的新法案，管制范围从卖新的机器扩大到了维护、技术和服务，连已经装在中国工厂里的存量设备都要覆盖。也就是说，造出来是一回事儿，整条供应链都攥在自己手里是另外一件事儿。第二件呢，就是性能的代差。按照报道的说法，这台机器的水平大致相当于 ASML 在2008年前后的机型，从吞吐量、套刻的深度、稳定性。都有比较大的差距，而光刻机这个行当呢，有个铁规矩，从原型机到稳定量产，中间隔着以年计的客户验证。中芯从去年9月份就开始测试这台机器，到今天呢还在测。第三件事呢，就是数量的对比，中国今年的目标是5台，而 ASML 去年一年的出货量是131台。有独立研究机构测算，ASML 在浸没式光刻机的市场份额是98.7%。5台对131台，这个呢根本算不上威胁，这是从零到一。第四件呢是天花板，DUV 加上多重曝光的工艺，确实撑得起中国当下的 AI 芯片，比如说华为那条线啊，但代价是成本高、良率低、工序复杂。真正的先进制程3纳米以下的靠的是 EUV，而国产的 EUV 还在原型阶段，离产出能用的芯片呢，估计还要少说有数年。还有两个细节呢，也是可以帮你把这个看得更清楚的。第一个，这家公司啊不是孤立，另一家国产厂商的同类机型，据报道已经卖出大约10台，也是盯着28纳米这条线。国产光刻机是一支慢慢成型的队伍，不是一篇孤零零的报道。第二个呢，也是市场真正开始琢磨的，就是 ASML 的生意大头从来不是卖机器，机器装进工厂后之后的维护、升级、工艺支持，才是细水长流的收入。中国顾客里一旦有了备胎，哪怕这台备胎性能差一截，但是谈判桌上的筹码也变了呀，这个就是留后手啊。国产机器短期是抢不走 ASML 的出货量的，但是它已经开始动 ASML 了的议价权，这才是它的股价被重新定价的原因。这几个事实摆出来之后呢，有一个平衡的结论，大家就可以得出来了，就是对中国来说，这是出口管制之下从实验室走到产线的第一步，给成熟制程扩展上的一份保险，方向意义大于产能预期。对 ASML 来说呢，这不构成及时的威胁，它真正头疼的是那14%的中国收入长期的走向，以及一个更讽刺的现实，就是美国制裁名单上点名的5家中国公司里，有3家正是这台国产光刻机的首批客户。管制没能阻止对手出现，管制呢参与制造了整个对手。这一点呢，对华盛顿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好消息。 现在我们来解剖小作文本身啊，你去读 information 的原文，通篇都是限定词，有限生产，性能落后，需要长时间验证，部件依赖进口，一篇克制的平衡的行业报道。可等它传到社交媒体和这些财经圈之后呢，标题只剩六个字儿：中国造出光刻机，限定词全部被剪掉，恐慌呢是自己露出来的。那谁需要这把剪刀呀？我告诉你啊。就是账户里翻了8倍的获利盘，需要一个体面的下车理由；还有那些空头，需要一个题材，包括流量号，需要一个标题，需要让这些散户下车交出筹码，三方一拍即合。所以我说，小作文它不是北京写的，是市场写给自己的。这里也得说句公道话啊，这些股票涨8倍的那几个月呢，没有一篇小作文说劝你落袋为安。现在股价开始下跌了，这些恐慌的小作文一篇接着一篇，层出不穷。他们从来都不关心你到底是否看得清这个世界，他只关心一件事儿，就是你手里的筹码今天是什么价。这就是第三声悬响，弦是别人拉的，剪刀是市场自己的，而裂崩的伤口呢，是在你我的账户上。这前三声悬响呢，都是从大洋彼岸传来的啊，第四声呢，不太一样，是从雁群自己的窝里传出来的。周日深夜，《华尔街日报》爆出，英伟达正在谈判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支持俄亥俄南部一个10G瓦的超级数据中心。今天呢，英伟达也是跌了4.5%。咱们先把项目本身说清楚啊，10G瓦大约相当于800万美国家庭的用电量，选址在俄亥俄的皮克顿，一座退役的铀浓缩工厂的旧址。用的是联邦的土地，开发商呢是软银旗下的能源公司，电力分配由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亲自过问。日本海岸贸易协议单独投330亿美元的建配套天然气发电，整个项目算上芯片，总造价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是人类迄今宣布过最大的数据中心。前期800兆瓦，2028年完工。皮克顿这个地方值得多讲一句啊，上一次他为国家竞赛服务呢，是在冷战时期，厂房里浓油缩的是油，这一次呢也是国家级的竞赛，浓油缩换成了算力，巧不巧，同一块地基，两场军备竞赛，美国连选址都没换过剧本。然后呢是这笔担保的本质啊，我用大白话给你翻译，就是富哥哥给穷弟弟的房贷当担保人。OpenAI 现在估值接近10000亿美元，但是它今年预计亏损140亿，收入呢约250亿。一家没有投资信用评级的亏损的私人公司，他想为一个5000亿的园区借十几年的偿债，债市的回答很干脆，不借。于是英伟达站出来了，拿出自己5万亿级别的资产负债表，说他还不上呢，我来还。有了这句话，放贷的银行掂量掂量，对象是英伟达的家底，利率立刻下来了，年限呢立刻拉长了。OpenAI 这里呢，其实也是热锅上的蚂蚁啊。它刚把2030年之前的算力支出预期上调到了7500亿美元。一家收入250亿的公司，规划着7500亿的开支，中间隔的那可不是鸿沟啊，那是天堑呀。靠传统的借钱根本跨不过去，孙正义火星子都踩飞了，也攒不出来这么多钱。再看看这个项目里若隐若现的第三只手，联邦土地，能源部合作开发，电力分配由商务部长亲自过问。日本的钱按贸易协议进账，这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商业项目的画风了。这是美国用国家资源给 AI 竞赛铺赛道，跟我们之前讲的政府入股稀土呢是同一套打法。这个安排的行话呢叫信用背书，它的另一面呢是违约风险从借款人身上转移到了担保人身上。担保不是投资， OpenAI 按时还钱，英伟达一分不赚， OpenAI 如果还不上钱，那么英伟达要按照账口算。而且这2500亿只是覆盖租约和建设债务，芯片采购和融资呢需要单独谈，那一笔可能要再加上3500亿，加上之前承诺的最高1000亿投资，英伟达跟这个客户之间的资金安排纸面上已经雷到小7000亿级别的量级。这里呢还要澄清一个意义啊，就是担保敞口和实际亏损中间还是隔着违约的啊。这2500亿呢 OpenAI 只要按月付得出租金，这笔担保呢，就是一张纸面上的一行字，一分钱都不用真掏。但真正被触发的前提是 OpenAI 的收入增长撑不住支出曲线，又融不到下一轮钱。这个概率今天是没有人算得清楚的，我也算不清。市场下跌的 4.5% 的英伟达，本质上就是给这个算不清的概率先收了一笔保险费。 于是那个绕口令又回来了，英伟达出钱和信用帮 OpenAI 建数据中心，OpenAI 拿了这些资源，回头来买英伟达的芯片，英伟达的收入涨了，股价撑住了，再拿更大的资产负债表做更大的担保，钱在圈里转，每转一圈账面都更好看。周末，大空头的原型 Michael Burry 又发话了，8个字翻译过来就是"转圈圈"，又开始了。Michael Burry 最近做空了这一系列的存储啊、芯片的股票呢，确实也已经赚钱了。这次呢，搞不好被他蒙中了。讲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观众们内心的问题了啊，这到底像不像2000年？我周末呢，把2000年的思科啊整份的判决书从头到尾复盘了一遍，越看越睡不着觉，因为供应商给客户做保这个模式，25年前啊，26年前就已经有一次完整的彩排了。当年思科给资金链紧张的电信客户放贷，让客户拿着思科的钱买思科的设备，行话叫做供应商融资，窗口做到了24亿美元。后来那批客户集体倒下，思科一次性减记22亿美元的库存，裁员8500人，股价从80块跌到了8.6块，跌掉90%。最狠的是，这家公司的股价花了25年8个月零13天才重回到2000年3月27号那一天的价格。公司25年没有做错任何事儿，营收还翻了3倍，年年赚钱，还有回购。错的不是公司，是当年那个价格里预知了太多的未来。那场灾难里让我最起鸡皮疙瘩的一个画面，就是思科的仓库啊，成吨的从没拆封的电路板按废品的价格拉走处理。几个月前他们还是全世界加价都抢不到的东西，今天你再看看存储的合同啊，写满了照付不易、价格地板、预付定金。是这个行业真的学乖了，把幽灵挡在了合同外面，还是同一个幽灵只是换了一件合同的马甲？这个问题我在我新建的副频道资本往事刚刚详细复盘了思科2000年的来龙去脉，已经有接近1000多位朋友抢先订阅了。那个频道只做一件事，讲已经完成判决的历史，从里面给你看一下今天的世界，看完你就会知道现在跟2000年到底有多少雷同，有多少是完全不一样。下一期的视频呢，已经在准备了，准备讲日本逝去的30年，一个国家级的去杠杆整整还了30年。今天的韩国会不会是当年日本的重演呢？这个周末我会准时发布。我把新频道的链接放在了评论区和视频简介里置顶，大家记得过去点个订阅支持一下。今天这个惊弓之鸟的例子呢，希望可以更好的帮大家理清市场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总结起来可以3句话，第一个就是这轮下跌的本质呢是去杠杆，跌得最深的是涨得最疯的，首尔呢也是在强制拆杠杆，获利盘呢在找下车的理由，小作文呢只是递个梯子过来。第二句，我认为 AI 的需求呢并没有消失，云还在以高速增长，存储价格呢也被行业机构看到，国家方面呢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力挺，暂时没有找到熄火的证据。第三句，韩国和美国的存储半导体估值风险呢确实是存在的，明天呢有 SK 海力士的财报，后天还有美联储议息决议 FOMC， 同一天微软和 Meta 的财报同时落地，再之后呢，苹果、亚马逊还有核心的 PCE 通胀数据，这一串走完， AI 下半场的牌面就可以亮了大半了。大家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我尽量会在这些重大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给大家做最详细的拆解和分析。正所谓都说空悬想过江，惊起雁阵各自慌，坠地方知无见志，要命原是旧内伤。评论区告诉我，火箭、存储还有芯片，你中了几箭呢？下次悬升再响之前，要记得摸摸身上这3处，仓位重不重，杠杆高不高，成本线离地面还有多远。摸清楚了，悬升就只是悬升，根本惊动不了你。我是 Alan， 看完再赞，要拆完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